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杜邦宪先生，他是由台湾去到美国，后来就住在美国的圣路易市，现在是做华盛顿大学的医师兼讲师。一位有这样的专业背景的人，他对生命对死亡又有一些独特的体会，所以他就用文章来跟人分享到底永生有没有科学的证据的呢？他就尝试从自己的专业来去理解这件事情。古语话人生70古来稀，大家都知道生命是很短暂好有限，所以历世历代有知识的人都不断是发出一些慨叹，是对生命的短暂，甚至好像华人一直所尊重的孔子，当他看到那条桥下面那些河水是奔流不息的时候，他就不禁对岁月无情的流逝亦都发出慨叹。他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然后我们又读过陈子昂登上幽州的楼台远望，很惆怅地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另外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亦都读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些全部都是对岁月无情的感慨。而对生命有限的这种的感叹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希伯来人当中有智慧的人最出名的就是所罗门王，在他的传道书当中他都叹息，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生劳碌所积聚的财富、智慧、名声、权力全部都是虚空，无论是智慧或者是愚蠢，有钱或者贫贱，快乐或者是受苦，所有的人都会被岁月的浪淘来到去淘尽，人一切的辛苦劳碌所得的都会因为生命的终结而无声无息的淹没在时间的长流当中。所罗门又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亦都不纪念，对照着历史的悠悠长河，然后看下不断巡回上演的人生的各场的好戏。这位杜邦宪先生他想到多数人都会好像所罗门王一样，对人一生的短暂得失荣辱都会兴起一些虚空暴风这样的感慨。而这位杜先生呢，他记得呢，他自从青少年开始呢已经对生命的短暂和人生里面是苦的多快乐的少这种的现象呢，他有很深切的感受，他对自己存在的虚实性和生命是否有意义心里面也都涌起很多的疑问，而正是这些的疑问呢就推动了他去探索人生的意义了。当他回顾他过去半生，他发现他在 探索人生的旅程上面都是很崎岖坎坷，不容易的。对生命的困惑和对生命意义的那个迷失，不时在他心里面来到翻腾。他浮沉在其中有几次都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所以佛理当中那个空无本相的世界观，就好像和他心里面空虚的那种感受是很契合。他也很期待能够有空无的观想，超脱心里面那些纷纷扰扰，然后可以卒之是去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的清静。但是他又似乎觉得事上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力量在他心里面来到去纠缠拉扯，其中的一股的力量尝试去说服他接受人生这一种短暂无常的现实，但是另外又有一种声音就不断地问他，如果人生真是本来无一物，为什么人的心会这么多的哀叹，这么多的惆怅呢？而且还要是千古都是一样，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区区几十年的身躯，那为什么会为呢眼根本不能够见到的千年之后来到去忧虑，来到去策划呢？是不是这一切一切是表明了人的心是不满足于短暂而渴望永恒呢？不满足于空虚而渴望有意义呢？好多年来这位杜先生寻求生命虚空这种感觉的来源和怎样去解决，但是这么多年的寻求他都觉得自己是找不到那个方法，找不到那个门路。虽然有些事物譬如说他学书法可以暂时解除他心里面一些苦闷，但在他的心底深处仍然不时是有一些哀愁骚动。为什么对生命短暂和空虚的这种的认知是会这么牵动人的心呢？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好多年，他才渐渐对这个问题有这么多的体会。他在这处就简单讲述下他心灵所经历的那个奇妙的转变。有一天他驾车在一条路仔上面，突然之间发觉他信了耶稣之后的这两三年时间，他生命里面过去那种空虚的感觉完全没有了，人都变得开朗，不再那么多的多愁善感。譬如有节期了，他不再好像从前那样令他想到岁月无情的流逝，他反而开始能够去欣赏四季的美景，觉得神造四季实在每一季都有那一季的景色是很漂亮的，还有有它的用处的。当时他都不是很完全理解他自己这种转变的原因，他只是觉得这样是好啊。又过了几年了，他又再次读到圣经里面传道书所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当他再一次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他心里面才渐渐是明白，原来传道书不单止是揭示了生命虚空的本相，更加进一步是讲明生命虚空的原因。生命为什么会觉得这么虚空呢？是在于生命那个本质是有限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将永恒的生命赐给人，但是当人犯罪和上帝隔绝之后， 人就开始经历衰残，经历死亡。因为神将对永恒生命那种渴望放了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呢，肉身这个短暂的生命呢，是没有办法去满足人心里面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于是呢，心灵就产生了一种很深的虚空的感觉了。根据杜先生的经历和观察呢，对短暂人生的空虚感和对永恒生命的渴望呢，就好像是一个真理的两面，又好像我们说一个银币的两面，一面字，一面是公仔，似乎是一种建造在人里面的内建的思想，或者说是本能，不需要旁边有人来到去提醒你或者教导你，不需要父母呢来到去教，人已经呢是可以呢是感受得到的了。在适当的时机呢，就会在人的心里面苏醒过来。这种虚空的感觉就好像一把呢两刃的利剑，一方面能够帮助人看清楚人生很短暂很虚浮这个的本质，就令到人呢放弃呢一生都为自己一己一丝的名利来去追求，反而呢改变去追求一个更高更长久的事业。另一方面呢，这种的空虚的感觉如果不得到适当的引导和解决呢，人心呢就会被迫用某一些的事情来到去换取短暂的满足。这样一旦这些短暂的依靠是消失之后呢，心里面的挫折和虚空呢就会再加剧，有可能甚至产生一个毁灭性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报纸上面或者是听闻，很多人会因一时的风浪，譬如说情感受挫折，或者是事业不顺利，或者学业失败，那就选择呢结束他的生命。这一样就多少呢是跟他们未曾拿到真正的心灵依靠呢是有关系的。其实神将永生的渴望放在人的心里面，是叫人体会到远离神之后生命的虚空，是希望藉着呢这一种永生的渴望来去推动我们寻找那一位永恒生命的源头。当我们遇见了这一位永恒的主呢，心里面得到满足，生命那种空虚的感觉呢自然就会全部消失了。就好像这一位杜邦宪先生所经历得到的，是信了耶稣之后两三年时间，不经不觉他就发现以前有的这种生命的空虚的感觉竟然完全没有了。他都不是刻意要去扑灭这种空虚感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说话是真的。当人去到耶稣基督那处，人心的饥渴呢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了。神对世人的爱亦都很具体的，是表明在耶稣基督为人舍命，赐人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是向我们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类自古就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曾经派遣术士东去寻求长生不老的妙药，虽然他的陵墓是见证了他一切努力的枉然，不过呢对生命长生不老的那种渴望始终呢 是缠绕在每一代人的心里面。近代人对这种不老的渴望更加是比较古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有的资源也都有医学的知识是丰富了。你发现充斥在媒体广告当中有各样保养保健的方法，还有各类健身的器材，甚至整容的手术，或者简单的打 Botox 针，或者是搽一些所谓是能够保持青春的面霜。这些你冚唪唥你看得到，就是现代人对青春岁月的留恋，还有对掌握生命的乐观。不过可惜呢，那个实际的情况就是长生不老仍然是停留在梦想的阶段，不是人类的科技所能够及的。圣经很清楚地向我们宣告，上帝赐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和祂同享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虽然是人心的渴想，但是要人的理智才能够去接受到神的这个恩赐。那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就好像这位杜先生那样，他记得呢，他是1992年呢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对圣经的创世纪里面记载着说呢，人类早期的祖先呢寿命都是在800至900岁之间，他就觉得很难理解。他心里面几次的问上帝，他说这样的事是不是可能呢？抑或圣经的记载有错误呢？结果你会怎样呢？结果呢，神是用了一篇的科学的文章，就是一篇在1993年登在《自然科学》这本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是回答了这位杜先生的问题。那篇文章就指出，动物的生命界限不是因为经年累月随机累积的基因突变，或者是有毒物质在身体里面堆积而产生的一种被动的现象。即是说人会死，动物会死，不是因为外在的一些因素，而是呢因为一些基因。譬如呢一种叫做 DAF2 的基因，还有一种叫做DAF16 的基因，他说是这些基因的精密的调控的结果来的。第一个基因的突变或者后来那个基因的高度的表现，都可以使到呢一种线虫的寿命呢是延长一倍。这个发现呢在当时呢是举世瞩目的，当时1993年，因为它是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可以藉着改变基因延长寿命极限的那个可能性。很快呢类似的基因呢也都在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类的身上发现，就分别呢称为 IGF-1R， 中文是类胰岛素激素第一型接受体。另外一个基因就叫做 FOXO， 中文可以译做福寿FOXO， 显示人类的寿命亦都由类似的机制控制住的。咁跟住科学家仲发现呢啲嘅基因系控制住生物体里面多重重要嘅功能，譬如能量嘅代谢咧、细胞嘅生死、自由基嘅消除、疾病嘅抵抗力等，而且系藉住控制呢啲过程嚟到调节生命嘅长短。冇几耐之后科学家又发现啦，另一个由生殖细胞所产生的因子亦都可以调节生命的长短。现在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可以存活6倍长寿命的线虫，如果类推去到人类身上，就相当于人类可以活到720岁，那已经相当接近圣经所记载的数字了。当杜先生看完这篇文章，他觉得对他自己很大的帮助， 从此之后，佢唔再睇圣经里边嗰啲奥妙、比较难解嘅说话，系话系神话，而睇为咧系正确嘅历史。佢唔再用个人有限嘅眼界嚟到去解读圣经，而系好严肃嘅将圣经睇为咧神向人类启示心意嘅一个记录。佢亦都领悟到咧，科学可以咧为圣经嘅正确性提供一个好有力嘅证明。当然，佢唔系要依赖科学嚟去证明圣经，而系希望藉住科学嘅进展，成为永生嘅可信性嘅一种嘅辅助证据。更希望藉住咧对永生嘅思考，能够可以睇到上帝奇妙伟大嘅能力，同埋佢慈爱公义嘅本性。当佢用佢嘅专业知识嚟对思考嘅时候，佢明白到创世记里边好清楚记载永生嘅失落。起因是因为人犯罪和上帝隔绝，从此上帝的生命气息不再是源源不绝的与人同在，人类就开始尝到死亡的滋味。然后随着人的罪行一代一代地加深，人的寿命也都不断地缩短。几千年前神所定人的年限是120岁，至今人类都是很难跨越这个生命的极限。而从科学的发现，杜先生觉得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大洪水之后，全能的上帝改变了人的基因的组成，使到人类的寿命由几百岁降到现在的120岁的界限。神不愿意有罪的生命是长存，因为他很明白有罪的人如果是长久的存活，绝对不是社会的福气。所以呢，要延长人类的寿命呢，关键是在先要解决人的罪性。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世的一个原因。这位杜先生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他的信仰道路一路走来，是不断的因着他个人和整个研究界的发现，他是越来越体会到圣经和科学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他亦都好深切地领悟到，如果圣经的说话有时好难解，往往是因为科学仲未曾达到可以了解圣经嗰个嘅程度。其实科学的进展不单止不会抵触圣经，反而能够帮助我哋更深入地去了解上帝的奇妙同埋圣经的准确。正如圣经自己都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位杜邦宪先生现在在美国圣路易市居住，是华盛顿大学的医师兼讲师。但愿他的经历、他的体会能够对你的信仰这条路是有帮助。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处，下次再见。
全世界哪有声音，嘴巴都闭紧，全凭你那博爱的心，给我教导指引。歧视接触一再发生，像圣经故事吸引，寻直处神默允，凡人便有了声音。生命因你动听，你勉励混沌如我，唱好我的歌。生命你动听，你分练懦弱如我，和软弱各力不可，是你让我渐发现我不错。 来让我知自己的价值比我的估计更多。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